稍微说一点复活节吧啊，因为今天早上我马来西亚那里是布道会了啊，我爸妈都说布道会啊，我说啊怎么又布道会了 ？OK 布道会，有新朋友嘛，就请你讲一点布道信息，就说现在跟我讲啊，好了好就讲，不过也好啊，早上起来的状态是最。什么最不是状态的，所以应该讲的都是圣灵的感动，因为那时是半醒半睡啊。好了，那时就有一感觉了，那就感动说啊，可以从复活啊，跟信徒来说，也跟新朋友来说了啊。我们当今天可能我们都是信徒了啊，有一些青少年啊也在信徒的环境当中长大，但是可能你还需要经历。复活的主啊，好了，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跟你有什么关系？第一，如果你是信徒，你经历过耶稣复活 的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呢，复活其实是一个保证，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就是满足了一切的罪的要求啊，所以耶稣可以复活过来。如果耶稣不满足上帝，他就不复活了，他就不能复活。所以基督他做完了一切，上帝说在基督里我不追究。所以复活节让我们肯定啊，就是知道神在基督里不定我们的罪啊，这是一个保证啊，我们被称义了。第二呢，复活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将来的盼望，因为主耶稣说我们将来也要像他啊。耶稣的复活呢，不是因为他是神。耶稣复活是因为他将来要与我们同住，他那个荣耀的身体是我们出熟的果子。OK， 所以你看经文的时候，你就应该产生一个盼望，说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将来的一个完美的盼望啊，就是我们不是复活了又跑回来这里。我想多数人可能不会要选择再回来，还来吗？如果再给你活一次啊，好像佛教就轮回这样，再给你活一次，再回来做 baby， 再煎熬一下啊，就是把爸妈从小忙啊，把你送到爷爷奶奶那里啊，然后让忍耐忍耐啊，表哥欺负你啊，表弟嘲笑你啊，忍耐忍耐，再一次好吗？我说够了，不要。所以轮回不是安慰啊，人家讲轮回好，一想到轮回就是噩梦。可能还要做马做牛更糟糕啊！上帝说一次而已，每个人都一次 ，OK， 一次完，属他的人他就把我们带进荣耀了啊！那个荣耀就是耶稣复活的状态。所以复活节一直给我们有一个很一方面是安慰啊，不被定罪，但是也很兴奋，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样子啊，将来的那个荣耀的样子，好吗？啊？看你们今天很严肃啊，所以呵呵希望复活节让你有放下重担的心啊。可能你今天早上听到一些消息啊，或是收到一些信息，或是想起一些事情，你有担忧，复活就是你的答案。OK， 因为它是短暂的，它是一个考验，主耶稣在掌权啊，不要担心啊。那对还没有经历的。还没有经历复活生命的朋友们啊，或是啊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啊，你说复活跟我们关系，这就是一个节期吧啊，放假我不是过来这边看看哦啊，我陪我妈来的，我陪我爸爸来的哈、啊，我就陪他们过来。还有吗？复活节不只是一个节期啊 ，OK？ 那我们没有尝试要去证明复活啊，因为复活呢，它不是科学。所以任何人想要证明复活啊，第一什么人证啊、物证啊，其实都是有漏洞的。因为复活是什么？是神迹，可以证了、啊、还怎么叫神迹啊？不是神迹、啊。所以有时候他好像用证明啊，满足了你一些好奇心哦，原来复活是真的。其实呢，你如果真的满足了，那就是假的，因为那个不再是神迹了。是吧？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就表示它不是真的。复活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它是超越人的理解，它是超越人的能力，它是神的作为。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对复活啊，对新朋友啊，不是来证明给他们看 ，OK？ 我们是活出给他们看。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经历复活的生命呢，你就看看你旁边的人啊，那他们 是有复活生命的。当然我希望我们都是好榜样啊。那当他们看见你身，就是你看你身边这些信主的人啊，他们里头有一个新的样式，虽然旧的样式也在，但是新的样式显露出来，那个就是盼望。为什么？因为人类最大的困难不是讲教会啊，就是外面世界，就是死亡。因为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死亡是最大的困难，死亡就是最大的噩梦，对吗？但是你在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一个新的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个死亡之后的一个生命。所以在外面你看不到，因为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成就，每个伟人都要用死亡来结束的。你看见你旁边这个阿姨或是叔叔呢，他们里头有一个是死亡之后的生命。原来死亡不是最大的，没吗？所以我不需要证明给你看，你就看旁边的人啊，他们可以放下一些的事情，他们可以超越一些的困难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耶稣复活不需要用实验室去证明，因为他活在我们当中啊。当然我们也要做好一点啊，信主的人要更多的活出这个盼望，让在寻求的人看见我们才有希望嘛，对不对啊？说哦，原来人类还有另外一种的，是有另外一种的，是有新生命的人，是吧？啊，特别是跟年长的老人传福音你讲道理，他睡着了三分钟肯定走神，对不对？你说妈，我跟你讲啊，创世纪世界呢是上帝的，他肯定睡着啊，不然他就看手机了，因为他不是时候吸收。但是如果他看见你有很不一样的样子啊，你看你妈，我妈也是这样，每次我讲到啊，你看后面他就 text 来，哎，换眼镜啊！我说妈，你崇拜你不要看我。他说我看你的头很大个嘛，哎，你今天头发好像没有梳好。我说妈，不要看这里。妈妈很注意的，是吗？可能爸爸也很注意，不讲跟妈妈讲啊。那你有一点点变化，你妈就很有兴趣。哎，发生什么事啊？我最近觉得你说话有一点怎么样的啊？机会来了。你不用引他注意啊，他自己有兴趣知道你啊，你就一口说是耶稣，什么是中药吗？啊，你说耶稣不是中药啊，耶稣是谁谁谁，他一定很好奇的。我们的变化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很习惯看到人都是这样子过去的，哎，他们也知道自己会这样子过去，但是他一看到你，哎，你是反的，你好像越老。年纪越大，你是另外一个方向，怎么搞的？吃了什么海参啊？还是吃了什么补品吗？怎么会这样？你说不是，我的身体一样老化，但是我的心灵越来越活泼，因为有耶稣基督啊！你可以开始跟他说是一个中药了，如果他有兴趣的话啊，慢慢跟他说不是，是从天而来的这个灵粮啊，就是主耶稣。好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信主的人，复活节不是一个节期啦，吃吃巧克力，吃吃彩蛋啊，不是它是我们一个很温馨的一个保证。对还没有经历的人呢，复活节是你的时候去观察你周边的信徒，从他们身上看到另外一个盼望啊，复活。不是要证明的，因为它是神迹，每一个人都有神迹啊。我们的旧性情怎么样能够被这个新的性情就是取代过来，这就是神迹，因为没有人做到，好吧，只有上帝。好了，不多讲了啊，这是上次我们一贯所说的哈啊。在今天要来到这个最后一段经文，这个是主耶稣去找彼得了啊。下一次的复活节就是2026年呢，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又升天了，人就结束了啊。不是说没有复活节哈啊，以后2027年呢，我们又回到玛利亚带着香膏哈，又从那里开始了啊。我们大概有7次了啊，就是会轮流了啊。 我到你们的孩子我还照旧讲了啊，就是这样，因为复活节就是这个内容啦、啊、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温习啊，受难的内容会长一点啊，当然复活节的内容不是太多了啊，所以我们来到了最后第二次啊，他这个事情的前面啊是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们还记得去年啊，就是一个对话啊，就是门徒开始不信，对不对啊，他们在同一天耶稣早上复活，他们就收到很多信息，先是妇女进来说耶稣活了，哎，你们这些妇女，哎呀，看错人了，对吧？然后来彼得去，啊，约翰也去，然后来还有两个门徒在路上遇到了，就是他们走回去以马忤斯的路，遇到了耶稣，又走回来，说我们见到主了，消化不良，一天而已，你知道吗？就这么多的事情一直进来啊。所以门徒开始呢是很忧伤，后来也不知道变成是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不知道怎么 handle 这么多消息啊，所以他们一直到晚上他们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个讲的是对吗，有人就用理性来分析，连里头就有一个人叫多马，多马就大胆的拍桌子说不信给我摸才算是啊，连多马就拒绝了这些的证据了，所以他就走掉了。连耶稣呢，在他走掉之后，耶稣来了，所以耶稣在众人面前就显现了，也就给他们看钉痕，那段经文你们应该记得 OK。 连圣经说他们就信了，所以其实门徒没有很过分啊，他们是在同一天，就是从早上怀疑，连大概到了这个我们说半夜啊，十二点晚上的左右的时间，他们大概就已经确信说耶稣复活了OK， 挣扎了一天了啊，连主耶稣就祝福他们，差遣他们说，以后你们要为我传这个复活的见证啊，给他们权柄。那过了一个礼拜，我们都没有想过嘛，就是多马不在啊。过了一个礼拜，多马回来了，连主耶稣又过来，在那天又就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过来，连这次主耶稣就特别跟多马说来。那你上个礼拜说什么要摸要看是吗，来啊，连圣经就说多马马上就说我的神我的主，他很准啊，因为我的神我的主呢就把主耶稣的这个神性的人性完整的表达了啊，那意思说多马其实是有信心，但前面他怀疑嘛，他用理性啊，他觉得不可能啊，道理不可能是吗 OK。 连当主耶稣体贴他用显现来帮助他的时候，他一下就跳回来了啊，他就讲对了，他承认这个在他眼前的这位呢就是我的神也是我的主 OK， 就是主耶稣有神性人性啊，他两样都讲了 OK。 但是主耶稣没有称赞他说讲得好，耶稣责备他啊，责备多马，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时候太重视他个人这种理性的这个判断啊啊，弟兄姐妹，我也常提醒你们了啊，就是啊，理性呢不是让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根据，理性是帮助你相信，它不是让你相信。举个例子就容易记得啊，可能你们听过了，再听一次啊，你的女儿啊21岁了啊，有一天她跟说啊，爸妈，我找到男朋友了啊，谁呀 啊带回来啊啊，那爸爸一看就觉得不是很顺眼啊，当然爸爸看女儿的男朋友都是不顺眼的啊，哎，这头发太长啊，哎，这个讲话不客气，哎，怎么鞋带没绑好啊，这个哎呀不修边幅，哎呀，就爸爸看10样9样不顺眼啊，但女儿呢哇特可爱特体贴，爸爸就很不理解啊，怎么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那女儿怎么看都那么好，为什么会这样，两个人都有理性啊，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喜欢嘛，那女儿先喜欢了，她的理性就给她找理由是吗，头发不梳她说浪漫啊，衣服不塞好看啊，这个叫做我们说接地气啊，就是很平朴啊啊，跟人很亲近啊，爸其实是一看就不喜欢，所以就挑剔，头发也不行，什么都不行，所以这就是理性，理性其实它不能够给你答案，理性是当你选择答案之后它给你理由， OK， 我讲这个例子，你们做爸妈的都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把理性搬出来？我说理性不过，我就信不了。不是的，你是先相信，相信是信心，理性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工具，让你可以有理由去相信。但是相信本身是上帝给你的，好吧？啊，那多马就犯了这个问题了。啊，多马说，我要先克服我的理性，我才能够相信。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责备他了，啊，就说那些没有看见、没有追求理性的满足就能相信的，是有福气的。哎，其实他讲的就是我们啦，就是以后的人啊。啊，我们今天从来也不是要看到耶稣我们才相信耶稣，对不对？我们是听到他的话，我们是被圣灵感动，然后我们就相信基督是真的，而且他是复活的主。那么呢，之后呢，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进入里头。所以那时其实你不需要证明，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证明过的啊，就是你因为相信了，你就经历了一个复活的事。所以你跟朋友说够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你讲的那个复活我知道，因为我感觉到了。虽然你讲不出来，但是你感觉到了。所以基督徒记得啊，你是活出复活的生命，让就是来做见证的，而不是讲一个复活的道理，讲不通的，没办法讲通，它是神迹啊。OK， 好了，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这个话啊，最后他就离开了。那过了一阵啊，这个片段只有约翰讲，因为其他的门徒都没有记载这个啊，约翰就特别记载这个很，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段啊，是跟彼得有关系的啊。你们知道彼得之前因为三次不认主嘛，对，那么其实彼得的身份很奇怪，对，如果他三次不认主，那么他应该是叛徒啦，他应该是否认主的人啦。那么以后他还能传福音吗？有点尴尬，他又是老大，他说话大家都跟着听，因为他曾经啊也是主耶稣特别带领的人，所以彼得很尴尬，怎么做都不对，对吧？因为他软弱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让彼得重新被建立，也让我们不会嘲笑彼得的见证，是吧？如果圣经不记载这个，彼得后来说啊，你们要信耶稣，我说你先信吧，不要叫我信啊，你自己都这样啊。那我们因为有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彼得改变了，而且我们知道耶稣重新又在就是啊，给他这个职分了。虽然他丢了，主耶稣再把这个职分重新设立给他。好吧，好，我们就来看了啊。第一段话前面有相当长啊，是描述那个背景哈，所以我不会很详细啊，不过还是要读一遍哈。来，第一到第二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和称为图底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耶，还有西比派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啊。这就点了名单了啊。约翰特别把这些见证人都写下来 ，OK。所以这事以后呢，就表示说过了一阵子啊，就是跟多马讲话那次之后，过了一阵，主耶稣又在显现啊，就是很明显耶稣没有留在他们当中啊。显现完之后，基督就看不见了。但是这里又记载耶稣在不同的场合啊，来向他们显现啊。作者不断的记载这一些显现的事情呢，是要证明基督的复活了，但同时呢，也要我们看见基督对门徒的爱，是吧？你看，我们拜六星期六整天看的那些经文是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经文。你看他一直很关心，是吧？门徒啊，不要忧愁啊，不要害怕，一直讲。好了，你可以理解了，因为他要走了嘛，他要关心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关心他们，那么复活之后应该不需要了吧？对吧？啊，我都不一样了，跟你们讲也没用，讲了也不没有帮助。好了，不懂就不懂了啊，反正我属那里的，我要去了。耶稣复活之后呢，都不忘记他们。一再的回来，一直的重复， 想尽办法啊，就是门徒不能够太过惊吓，他就慢一点，对吧？他让他们先看不见，后来又看得见，做很多的工作。在这里也是，主耶稣又特别走到海边，没有突然间出现在船上吓死他们啊，就在远远的距离先跟他们说话。所以你看到主的心肠啊，主的心肠很关爱他的教会，就是我们啊，到今天还是一样啊。所以记载这一些，一方面是证据了，复活的证据，但也让我们看出基督对教会的爱。OK， 好，地点呢，是这里说是提里比亚海啊，这其实就是加利利啊，这个名字很多的，不过你就知道是同一个名字啊，同一个地点啊，不同的名字。OK， 连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在啊。不动啊，老是不在啊，在这一次在啊，我看约翰是特别把他全名都写下来哈，就让我们知道说前面他乱跑，现在悔改了，没有乱跑了，在啊，他也见证了这一件事情。OK， 好了，我们继续看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去打鱼啊。”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啊。整个背景就是彼得想要去打鱼。那、啊、很多讲章会说：“不应该，你们都已经是使徒了，还想重操旧业，怎么可以呢？”啊，你们觉得彼得是不是真的想要去重操旧业？啊，传道人没人呐、啊，啊，算了算了，回去卖锅吧，啊，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去，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你要想，不是啊，彼得说他去打鱼呢，这是合理的，因为他是渔夫啊。那么他使徒的身份呢？他使徒身份还没开始，为什么？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等什么？等什么？圣灵啊，要等圣灵的降临。所以彼得其实没有违背，那、啊、没有说又不认主又重操旧业，真是这个使徒不应该，没有啦，他没有坏到这样，他只是说我们在等嘛、啊，对不对？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要等四十天，所以怎么样？他说我们需要赐啊，我去打鱼去了啊，我要养家、啊，你们怎么样跟吗？他们都是渔夫啊，老大说去，大家说我们都懂得抓鱼，一起去，所以他们都一起去了，当中有七个人都去了。OK， 那这一个事情呢发生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没有打到鱼。你们也知道啊，第一次耶稣呼召彼得就是这个场景的，就彼得打不到鱼嘛。耶稣告诉他说下网，就抓了好多鱼，对不对？连这一次呢又来了。OK， 开始呢就是整夜，其实不大可能呐、啊，这些都是专业的人呐、啊。你说抓一个什么三轮鱼，抓一个小鱼好不好、啊、一只都没有，真的是神迹啊。你说抓了两只虾也还说正常啊，什么都没有，海那么大，经验那么多，他们懂哪里有鱼群的嘛，那为什么一只都没有？是上帝故意这样做，免得他们后来抓到鱼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得出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有时上帝让我们有挫折，而且是特别的挫折，你要知道这是神迹啊，让我们现在这种人有彻底的挫折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你随手都抓到东西了，但是那一天你怎么抓都抓没有的，的确是上帝要彰显荣耀。 OK， 所以我们不要一口咬定啊，遇到困难遇到苦难就是神抛弃我，就是不一定啊，或是不一定，我说肯定不是了啊，是因为上帝要在之后啊，让你清清楚楚的承认这个不是你的作为，因为你什么都抓不到、啊、OK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来，接下来啊，我们继续看天，这个将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吃了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啊。啊，这个主耶稣他不是用主人的命令说啊，你给我这样做这样做，没有啊，他像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们认不出他是谁，就是 这些专业的渔夫已经想尽办法，一条鱼都没有。OK， 连岸上的人说把网往天上撒，他也会做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做了啊。就是有一个人说撒右边，他说好吧，撒吧，反正他可能远方看到这里很多鱼，的确是真的哈。那你们知道以前的人捕鱼没有什么什么雷达，没有的，他们需要一个人站很高，远远看到有鱼群，那就跟你说在那边，但是你在水上的人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他们说好吧，反正岸上的人说这里有哈，啊，我们就试试看嘛，虽然不懂是谁讲啊，他们就做了。啊，所以他们这个动作呢，其实也不叫信心啊，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谁 ，OK， 他们只是不想错过机会了，反正都出海了，空手而归很无奈哈，就多撒一次吧，啊，就多做一个功了，这里就让我们看出上帝的力量就被彰显出来啊，不是只捉到一两条啊，是突然间不知道哪里跑来这么多的鱼啊。整个晚上那个鱼在跟他们玩游戏啊，对吧？他们撒这边就躲这里，就一条都抓不到，连最后一颗呢全部跑到网上面去，网都拉不起来啊。所以这是第一大神迹。第二大神迹就是网没有破啊，那个网破也很无奈啊，很多鱼一拉起来把全部跑掉了，因为网破了，既然网也没有破啊。所以当上帝要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经过考验他要赐福我们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好像放烟花这样啊，让你高兴一下网都破了，你说啊空手又回家了是吗？不会啊，他如果真的赐福给你呢，你的网是不会破的，那个恩典会留在你的生命里头啊。好了，所以当时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你就开始看到人的反应了啊。我们来看有什么反应。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啊！因为彼得怕啊，耶稣啊，跑啊！啊，他不是跑啊，他跑到岸上去啊。为什么只有约翰呢？哦，可能约翰真的是比较年轻了哈，他也比较清新，他应该很快就想起第一件事嘛，因为曾经在他们生命当中就是有这个事嘛。第一次主耶稣呼召的时候，就是一网下去就打了好多鱼，是不是？所以呢约翰马上说很熟啊，他就跟彼得说我们的主在岸上。好了，约翰的信心是比彼得敏锐啊，一下就上去了，但是约翰的爱心还没有那么快啊，彼得的爱心很快啊，一下子就抓了衣服就跳海了啊，不是跳海跑啊，是好像不顾自己的危险就马上游过去。你说慢点啊老大，我们的船好不好，大家一起划船过去。然后不不不等，你们太慢了啊。他自己一个老人家，他应该是老人家了那时候啊，就自己跑上去，就急着想要看耶稣。所以看得出彼得的心很挣扎，对不对？他一方面害怕主耶稣拒绝他，因为他否认过主，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爱慕耶稣的啊，他懊悔了，他是需要主耶稣给他肯定，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做了这个动作。曾经有一次他们两人都跑去坟墓的时候，你们记得啊，就前面记载是啊，彼得跟约翰啊，连约翰年轻嘛，跑跑跑跑跑，约翰当然跑得快了，所以约翰一跑到坟墓的时候，圣经说约翰就停在门口没进去，就是探头去看而已。彼得呢，彼得冲冲冲冲就冲进去，可能他 break 不了啊，他刹车不好，他就冲进去。哎，其实那时候已经给我们看到彼得的那种热情啊，那时他已经不认主啊，他已经三次不认主，所以他一发现主耶稣活过来，他很兴奋，因为他可以重新跟主耶稣说他错了啊，他重新求主耶稣的赦免，重新被确认，所以他想找耶稣啊，他就冲进去了啊。当然他冲进去他们也是没有看到耶稣了，但是看见里面的迹象啊。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这一次了，一个是反应快但是动作比较慢，那一个反应比较慢但是他一明白之后呢，他不顾生命危险呢，就跳海了啊，就跑到基督那里去了。好了，其他人就跟着上来，我们读下面的经文，第八到第十节啊。其余的门徒量不远，约有200种， 就在小船上把那鱼拉上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啊。好了，这个很妙啊，这个网装满鱼了啊，人就没有破了，就打上岸了。连主耶稣呢，原来耶稣行神迹啊，他都有鱼在那里了啊，耶稣已经变了几条鱼在那里啊，也弄了面包给他们吃了啊，就预备好了。连但是主耶稣又刻意讲这句话说，把刚才几条鱼拿过来。当然可能一般的解经不会特别讲，我是看贾文他强调一件事啊，他说鱼是你打上来的 OK， 但是上帝没有把这个鱼的主权给你，因为主耶稣特别说把鱼拿几条来，好像是他的鱼啊。那彼得可能说 No， 我抓的，凭什么要鱼跟我讲。耶稣好像很自在，就说拿两条来，好像他是厨师这样啊，是吧？啊，要几条就要几条，所以他表示说，我们一般我们祷告啊，我们日用的饮食，对不对？这是我常用的话，日用我们日用的也是我们的啊，我们的饮食，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的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仍然是上帝的，虽然他体贴我们。把他的算是给我们的，但是仍然是他的主权，好吗？所以日用的饮食，你把你的厨房塞满食物啊，你跟自己说，我永远不会挨饿，因为我有无数的食物。上帝说，如果不是我让你可以消化，可以吸收，这些都是废物啊，不是吗？你难道就是因为有很多米啊，很多啊这些什么菜啊肉啊，你就假定它可以进到你里面产生益处吗？不会吧。人要能够从这些物件上面得到好处很复杂的啊，少了什么技术啊，少了什么条件啊，都完全是无奏效的，是不是？所以上帝从来都提醒我们啊，没有事情是我们的，只有是他出于乐意归给我们使用，但是他有这个主权啊。虽然这句话不是很明显了，不过贾文是这样讲，我也跟你们说了啊，就是他提醒我们啊，耶稣特别说拿几条来，好像跟门徒说这些是他的啊，表现了他的一个主权，好吗？好了，其他就不多太多描述啊，后面只是讲了有多少鱼嘛，比较有趣啊。11到12节，来我们来念了。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啊。门徒都醒过来了，153啊！但你可能要问我153有什么意思吗？我们的车牌号码吗？啊，我们家的门牌号，奥古斯丁就做了很多故事啊，可能他当天可能喝了咖啡多，他就有很多想象啊，就是153他讲了一篇故事啊。但我们觉得应该不需要太过多去想象啊，这153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鱼的意思啦，好吗？连网没有破，这是神迹，就是这样理解。重要的是下面门徒没有人敢问他是谁，因为门徒都知道了，所以这些门徒可能信心是慢的啊，但是当主耶稣一直给他们机会，他们的信心就醒过来了，他们都认出了，只是他们不敢跟他讲话，因为他们害怕讲错话啊。但是他们真的很知道这个不是陌生人。OK， 好，13到14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这交代背景的结尾了啊，就是第三次，其实不是第三次啊，一共大概有7次，但是为什么讲第三次呢？就是约翰把一天里面多次显现他都算这一次，好像第一天复活的时候耶稣显现了超过4次啊，但是约翰算是一次了，所以他说3次呢，其实不是说真的是次数，他更多是说在几天里面耶稣多次的显现自己的意思 好吧？好，好了，耶稣的关爱啊，就给他们预备吃的，身体的需要啊，没有惊吓他们啊，为的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啊。好了，下来啊，就是我们的重点了啊。他就吃完饭啊，他跟彼得说话，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啊。”这是两次，后面还有一次啊。好了啊，这个经文，如果你只是光从这里读的话，你可能要注意说，哎，耶稣说你爱我吗？啊，这个爱这个字嘛，啊，这个爱，哎，你就开始去查啊，很多解经书去查了哈，啊，就说这是 agape， 哎，第二次是 philo， 后来又是 agape， 哎，他们就猜了啊，是指什么呢？哈，啊，这些东西这些嘛，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这些渔船啊，这些渔网啊，这些鱼啊，这些，不是指这些人呢，啊？哇，可以了啊，可以去做一下研究，但是你要记得整篇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整篇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所以耶稣问他三次是很自然的，啊，他不需要每一次有一个暗示啊，说啊这个是指这个，那个是指这个，这个是指这个啊，这是我们后来的人啊我们想基于这些原文的差距，但其实我也看过很多解经也不大满意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两次是 agape 啊，一次是 philo 啊， philo 其实也是爱的意思啊，是兄弟之爱啊，啊，更好的可能就是他耶稣不想一直重复用一个话，他就讲一下啊这个爱，然后后来他用另外一字又讲同样的爱，是这可能是更合理的解释了，啊。OK， 所以我今天就不花时间跟你们做研究，说到底这个爱是指什么啊？我就用那个大原则哈，主耶稣想要兼顾彼得的职分啊，来看这段经文啊，因为彼得他失去了啊这个职分，因为他背叛了主耶稣啊，连他之后耶稣来这样子重生啊兼顾之后，彼得就可以很大胆的啊能够执行他的职分。OK， 因为他自己也确信主耶稣重新的呼召了他，曾经呼召他放弃，但主耶稣又再做一次嘛，啊，所以他就很肯定他没有失去，上帝还要使用他，啊，那么对于后来的人，刚才我也说了啊，我们也不会嘲笑彼得讲一些他做不到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他被主耶稣重新的设立了。好吗？好，约翰的儿子西门啊，这个称呼了啊，是亲切的啊啊。那他特别说，你就平常是讲彼得啊，或是西门，那特别指名道姓，其实是要你很注意说，连名带姓叫你嘛啊，就是你听清楚这句话，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为什么耶稣不问彼得你信我吗？啊，我们觉得耶稣说你信我吗，不是更好啊？因为他曾经失去信心嘛，嗯，他不认主嘛，啊，他失去信心，应该建立他的信仰啊。耶稣问的是爱，耶稣说你爱我吗？为什么？因为后面他要彼得做的是牧养我的羊。OK， 所以主耶稣跟彼得啊，就是做一个很明确的交代啊，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心里对基督的爱不是占首位的，他没有办法能够终身忠心的去执行牧羊的职分。这是我们前面也看过的，对不对？哦，我们星期六啊，耶稣说你们要爱我，你才能够彼此相爱啊，然后彼此相爱也是牧羊的其中一个范围了啊，所以这里又来了，就是耶稣跟彼得说，你当时否认我，其实不是不信，而是不爱，所以你很快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跌倒了，所以耶稣基督重建他的爱心，对主耶稣的爱， 那他告诉他说，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就爱我的羊吧，把你的爱证明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那个很熟悉的爱人如己，是吧？用爱人如己来证明爱神嘛、啊、主耶稣讲一样的，没有新鲜的 啊，就是任何要服侍神的人必须是一个愿意因为爱神而爱羊群的人，不然他走不完啊，他的侍奉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他就会放弃啊。当然牧养教会大家都知道不是容易啊，古代更难啊，现在可能比较专业的牧养，有的人是专叫人信主不养的，只身不养的人啊到处跑啊，做宣教士两年跑一个地方啊，开讲座讲完就走，那这些当然就有辛苦的地方，就是他们要传达信息，但是他们就没有参与太多啊，这个灵性成长的挣扎啊，他们就没有太多参与信徒生活的挣扎，因为羊群有很多类的嘛，那有的可能是比较软弱的啦啊，你要细心一点对他；有的呢是比较不听话的啊，比较放纵的，比较不定性的，你要严格一点对他；有的是比较迟钝的，有的是比较懒惰的，你要严厉一点啊；哎，有的呢不听不受教的啊，你要管教他。牧者不能一个方法对待全部啊，我是灌浆道啊，你们成长是自己的事哦啊，这个不是牧者。所以以前的牧者呢是比较完整的啊，他们做完啊，现在是分了啊，布道分给别人啊，什么教导又分给别人，就自己守着一个部分啊，他们也叫自己是仆人呐 啊。但实质上呢，回来这里啊。好啦，你专业一点也可以啦，但是你要有爱主的心啊，啊，这是比较惋惜，是比较少看得见啊。多数很多做神是仆人哈、啊，做神的仆人，但是知识是有啊，才能也是有，就是缺乏爱心，缺乏爱羊的心。哎，所以当他如果不能够为羊舍命了，他就很难是爱主的一个仆人了。Okay， 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设立一个要求啊，两次的说，你如果爱我，证明在爱这些羊身上，这些不可爱的羊啊难养的这些羊的身上啊。那这让我们看见主高度的重视我们的救恩，对吧？他跟彼得讲，他可以跟彼得说，你为我死，你为我付出，这是个人的一对一的。竟然主耶稣呢跟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把后面就是我们全部包进去。他说，如果你爱我呢，你要爱完他们全部，把我们算进去。所以主耶稣真的很看重，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有信啊，我们也不认识他，他很看重我们的救恩啊。所以牧者要关注信徒的救赎，这很重要啊，不只是关心他们有没有来聚会，不只是关心他们有没有奉献，有没有参与侍奉啊，这个是有贡献的，但是耶稣呼召的是救他们，对救恩的把握，他们经历的救，他们面对救恩的挑战，这是牧者要很关注的，是吧？做得对做得不对啊，其实有时候是一个操练了、但是如果他开始对基督的爱啊有怀疑啊，开始不大愿意祷告，这是危机啊，这是做牧者要头痛的时候。OK， 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以牧者就是人对羊群的这个关爱，来证明这个牧者对耶稣的爱。刚好前面说了啊，所以。让我们凡事，当然我们教会没有牧者啊，不过我们当中有这样的角色了 啊，好像我有正道的啊，有正道的弟兄，有查经带领查，你们其实都参与了啊这个牧养的工作。OK， 记得啊，你要交代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你爱我吗 ？OK， 人家说如果你爱我。你用这个爱对待你的羊群，意思说我为你舍命，你要为他们舍命。所以为羊群舍命，羊比我低啊，为他舍命是因为耶稣 啊，那么你就有更多的空间了啊。如果你有一个舍命的态度了，你就会有更多的空间，你会有更多的看见，你开始发觉这些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平常的人，你对他们会有负担，因为你啊打开了更多你的自己来容纳他们啊。OK 啊，所以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忠心牧养羊的牧人更能够让耶稣的心得到满意的。如果你要满足主的心怀，他没有要我们去带很多人来，他没有叫你去带很多的钱来到教会，他只是要你把他交给你的羊忠心的牧养。有的人是五只，有的人是十只，有的人可能是整百只啊，但是其实这数字不重要，因为羊是主人的，他分给你的，重要的是你要忠心，五只不要丢掉一只啊，而九十九啊一只没关系，一只都是要命的，因为一百给你你就得一百回来，掉到一只就叫不忠心啊。所以我们侍奉上帝也应该是这样子看待啊，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们的救恩在基督的眼中是何其的宝贵啊。你看，也好像我们讲阔一点啊，就是传福音，如果做一个事工啊，传福音的事工啊，举例子哈，你的孩子啊，或是你的父母，你很想他们信主耶稣，对不对？啊，我们当中都有啊，很想努力做的哈。那你不要只是光想他信耶稣而已啊。通常如果你只是很狭隘的说，一直要想办法让我爸那口里就说我信啊，我就成功了，啊，我就可以完成使命，没有。OK， 你不能只是希望说想尽办法就套你爸爸的口哈，最后他可能不小心说好啊，我信啊，啊，你说感谢主得救了哈。不，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你爸爸能够得救呢，你预备好要牧养他的。你说什么？这个不是交给牧师吗？啊，你看来了啊，我们都想做那些只管生不管养的人啊，不成的，你明白吗？这关就是一直让你不能做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一直不能够成为你的羊，就是因为你没预备好要养他，你只光想生他们，生完他们就说哦，我做完事了。他们说我从来没叫一个人光生不养的，你试试看，回头你跟上帝说，主你赐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父母啊，如果你把他们的灵魂赐给我，让我带领他们信主呢，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上，一生牧养他们。你看你的态度会不一样，你的耐心大得多了啊，你的忍耐也大得多，而且呢你会发现你更有能力了，因为上帝喜悦使用这样的牧人，而他不是要使用我们做喇叭光说啊，连就收割，连就把他丢给什么当地教会去啊，我做完了反正他上天堂以后就可以了，谁需要你啊，这个随便街边的人都可以带他信耶稣啊，还叫你吗？就是要你亲密的人来牧养他们，是不是啊？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了，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当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在街上也好啊，在哪里你对一个人有负担，你有冲动要跟他传福音，你求主给你有一个父母的心，愿意当他信主之后，你收养他做你的属灵的孩子，永远就是扶持他，直到他能够走完他这个信仰的道路，好吗？啊，好。另外呢，我们也在基督的教会中啊，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跟彼得讲的是牧人啊，他说牧养我的羊啊，就是牧师啊，没有教皇，对不对？当然我是批评一下天主教啊，有人说你看啊，彼得啊，主耶稣叫彼得啊，就设立他做第一个教皇，有吗？没有啊，这里说什么牧养我的羊啊，啊，牧养就是教皇咯，这样每个都是教皇了，现在对不对？没有的，你知道牧师就是最高的了，因为牧师就是直接借用耶稣的职分，耶稣就是牧人，耶稣不是总牧人，他不是投资者，他不是董事长，不是，他就是那个唯一的牧人，他把他的身份分给一些他呼召的人， 做这个，这就是最高的，我可以说侍奉神啊，最高的荣誉啊。不需要再追求什么牧长啊，现在很多名字啊，什么使徒啦，还是牧师的牧师啦，有的人还喜欢博士啊什么之类啊。你招他，如果基督把他的身份借给你，你还要添加什么颜色吗？不需要。牧师做牧羊牧羊这个信徒的牧师呢，就是最高的职分，也是主耶稣唯一设立的，好吗？让我们看重这个啊，也满足这个身份啊，不再去设想有其他更大的东西，好吗？我们一生就忠忠实实的去牧养耶稣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人，而不是我们去挑选那些我们喜欢的羊。肯定有一些羊你不喜欢啊，教文说有一些羊长得像狼，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啊。他说如果有一些信徒啊，真的是耶稣的羊啊，但是他真的是有点像狼，就是说他有点像不信的人一样，你都要尽上最大的努力啊，因为他是被基督带来的，羊是耶稣的，永远记得我们没有权利把他赶走，赶走是他自己走了，他有腿啊，他如果要走他走 OK， 但是我们教会的身份或者使命呢，其实不是挑选信徒啊，这个比较爱主，来啊，我们进入小圈子啊，这个比较不爱主的我们放在外面，没有。活泉凡是有人经过我们教会的，因为我们教会很难找的，你知道吗？那个建筑物还要下到地下室，没有几个人找到我们的教会的门呢，都已经差不多是上天堂了，很难的。我们画了地图，人家都不会来，每次还在门口转，打电话说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在这里啊，没办法找到。我说哇，你们真的找下来，真的是上天堂了啊！我们就过滤了，真的是过滤了那些没有耐心的人，那些真的想来玩玩的人，一到我们那个教堂就没兴趣了。所以其实真的如果有人到我们教会啊，或是说一些以前曾经来后来偶尔不来偶尔又来啊，你要知道不容易的啊。他心里面如果还有归属感，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不好的 OK 啊。如果我们凭我们这种样子是谁都跑掉的，其实就是耶稣的羊他们才回来的啊，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完完整整的带到主的面前，好吗？啊，当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牧养呢，你会看到你的羊呢特别听话的，他会感受到的，他会知道这里有关心的感觉啊，这里有主的爱，他会回来，好吗？啊，但是我也说了，一定有一些最后他选择走掉，因为他的腿嘛哈啊，我们。如果看见他离开，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哪一天主又把他带回来嘛，对不对？你跟他撕破脸皮了，你说我以后不想见你啊，走出大门以后不要跟我回来啊，不要这样讲，你说你去可以啊，你选择吗？好，我们为你祷告，让你明白这是神的道路，希望他能够回转，好吗？啊，所以我们没有被赐予，虽然我们叫牧者啊，或是牧养的人，但是主耶稣没有给我们改变人的这个能力啊，仍然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啊，我们只是尽本分去牧养而已。所以你带查经啊，你可以预备啊，你可以想很多东西来帮助，但是你要知道关键是圣灵改变人心的这个做法啊，没有赐给任何一个人，都是圣灵亲自的动工，所以祷告、祈求、依靠，比你预备重要的多了，是不是？如果你花10个小时来预备材料，你肯定要花更多的小时来祷告嘛。啊，当然我不是用小时来算了，我意思说你要更加注重祷告，因为那个在人心里面真正做工的不是我们嘛。可以吗？啊，好，这就是牧者了啊。所以我们看下去，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什么教皇啊？就坐在梵蒂冈的这种样子，应该不是啊。啊，彼得要亲力亲为，走到会友的当中，一个一个做的，而且他肯定没有很多羊的，因为他顾不来的。今天的教宗可以有几千万的会友啊，几亿的会友，因为他一直都不管的嘛，他不需要管的，他只是知道名单而已。 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站到很高位，但实质上主耶稣没有设立这种制度啊，啊，就是一个管两个，两个管十个，没有，他是每一个都下到最下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羊，没有过多的，因为你的能力支撑不了，所以过多的羊是人家的。所以如果你回到这个规矩啊，你就会看到其实很多是人的这种势力啊，一个教会扩充到一两千人，一两万人，连牧师又招牧师，牧师又招牧师，后来第一个牧师的会友都是牧师，第二个牧师会友还是牧师，还是传道，连到了后面呢，没有人认识会友的，因为那个大牧师从来没机会下去，他唯一关心的还是牧师啊，他牧师就已经几百个了。那你问为什么要搞这种制度，而不是像主耶稣说牧养我的羊呢？因为这是人的野心啊， OK， 就让他的权力被拱起来，说一句话好像君王一样，这是人的。 OK， 早期教会没有这种事情的。那我们当然是改教啊，我们是基督教，我们不是天主教，所以我们反对教皇的制度。但是很遗憾，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又开始有这种事了。虽然我们没有教皇，但是我们还是有所谓的大牧师、大教会。如果教会很大，我们做不了，我们就要很诚实的说：“主啊，你选立你的牧者，啊，把这一批啊，就是你赐的羊，再就分开再去牧养嘛。因为我只能够做一百个，哇，可能一百个也差不多了啊，或是少一点。嗯，就回到了这个很基本的职分。”可以吗？啊，好了，第三次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哦，我讲了蛮长，我要快点结束了。来，第三次，来我们读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啊。”啊，第三次彼得就开始有一点不自在了。是不是听不清楚啊？或是觉得我答得不够诚恳啊？你怎么一直问呢？是不是想要暗示我说我不乖啊？以前我得罪你三次，现在报仇啊，讲我三次。那彼得开始很不自在了，就三次嘛，对不对？那其实彼得没有注意到，耶稣问三次根本不是多疑的。那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以后要承担的这个职分是要爱主。很重要的啊，如果他忘记这个根源的话呢，他走不下去的啊。所以三次其实一点都不多啊，就是加深彼得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你们看彼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第五章，他有一篇是专专讲牧师的，你们注意过吗？他讲牧者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他很有体验呐 啊，他。这个时候他会感谢耶稣讲三次，谢谢。如果只是讲一次，我可能还注意我有多少只鱼啊，他就忘了啊。这三次让彼得一生都不敢忘记，所以他年老的时候呢，他这样子劝告教会啊。所以三次当时彼得觉得有点懊恼啊，为什么要问那么多次？连第二个原因，刚才我前面说了，是鼓励他嘛，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就故意问三次，就让他知道说好了。扯平啊！现在我设立你牧养，因为我叫你牧养羊也讲三次嘛，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你每一次的判就是背叛，我都用一个新的使命来抵消它，所以你是有效的。从今以后，你要忠心的执行你的任务。其实对彼得将来的好处，也是对教会的好处，因为约翰把它记下来嘛。你知道这个书信在写的时候，很可能彼得不知道了，可能寻道还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哈。不过早期教会的人都看见这个事情。那一天对话的时候是彼得、耶稣跟约翰跟在后面 ，OK， 其他人不知道。但是写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代的人都看见，所以第一代的人就不会觉得彼得是假的，因为有这个见证。啊，那我们今天也能够相信彼得是忠实的啊一个仆人啊，一直到他离世。 好吧。所以如果主耶稣有时严厉一点对待我们呢、让我们耐心啊，温柔一点啊，不要三次啊，好久哦，好多、哦、好烦哦啊，是吧？有人一直 WhatsApp 你可以很烦啊啊，但是呢，主耶稣如果 WhatsApp 你，不要烦他啊，一定是有需要他才这样做的。你老看到一段新闻，你老被人家提醒一件事，应该是你有一个危机啊，你要重视它，要谦卑，那么你就会从中得益处了，好不好啊？好，我们继续看十八节，就来到了彼得自己啊，除了他的身份他的职分之外，到他自己啊，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啊，好像就完了，对不对？你说还没完，还有一个，你要为我受苦。开始讲了啊，他说如果你答应爱我， OK，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你会怎么样寻道，你会怎么样死， OK 啊。当然也知道啊，如果一个不爱主的人，上帝不会叫你去受死的啊，因为你的这个死根本不能荣耀上帝。所以当彼得确认自己愿意舍命的爱主，很自然耶稣说，好，你愿意舍命是吗？你曾经这样讲嘛，好，我告诉你，你的祷告被成就了，彼得，你被选上，你要为我而舍命啊。所以基督不仅要求彼得要忠心侍奉啊啊，而且告诉他不久的将来他要面对危险，他要继续的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不惧怕，能够面对各样的酷刑啊啊。虽然今天我们不广泛啊，我们的时代啊，不是太普遍可以看到说啊，牧师给人家抓去啊，什么砍头啦，什么好像不是一般啦、啊、可能在一些非洲啊，在一些回教的国家极端的地方可能还有啊，但一般上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没有太多侍奉神的人要寻道的 OK。 但你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当时基督对彼得的这个吩咐啊，他其实不仅只是说你要面对，因为死亡是一件事，但是在每一天还没有临到死亡没有临到的时候呢，彼得要预备自己有一个面对死亡的心态。 OK， 好了，神怜悯现代的牧师啊，没有一个一个抓去枪毙啊啊，是因为上帝知道人的软弱。 OK 啊，他如果每个牧者都知道自己要被枪毙，我想今天教会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读神学了啊啊！因为的确很多人会被这个事情搅扰啊，有顾虑嘛。所以今天一般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件啊，你都好好侍奉，年就年老了，最后也平安的死去，就很少说什么流血的事情了。OK， 可以平安。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当这些牧者能够平安，他们反而就注重生活了啊，提早退休啦啊啊，各样的想法啊，去哪里买间屋子可以度假啦啊，牧师也来这个，因为他有退休金嘛啊啊，讲究名望写书啦啊啊，这个可以卖钱啦，可以被人交情啊，这些都跑来了。 OK， 主耶稣保留我们就是肉身的性命啊，可以安逸，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多一点空间去吃啊，去享乐啊，去所谓说得到你好像为了侍奉神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个目的。 OK， 是让我们可以更加忠心的做完手上的工作，因为我们比以前的人软弱嘛，所以我们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去做啊。很可惜了啊，今天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上帝给他们享福的，享福是将来，不要在考场上面休息嘛，对不对？你问丽娟啊啊，如果一个考试还时间还没到，你就应该多检查有没有犯错，做啊没事啊，我躺先睡一下啊，没有人在考场上面先自己放假的啦，对不对？这个没有智慧嘛，它是考场，你要放假你要睡觉，考完回家去睡没关系。牧师侍奉神的人很知道他的工作很尊严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在现在活着的时候 要去拿奖赏的，因为地上任何东西都不配一个牧师的奖赏，因为他做的是天上的工嘛，所以他要拒绝地上给他的这种所谓的报赏啊，他要不断的做，因为他知道天上为他保留的是公平的、公义的冠冕，可以吗？啊，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了啊，就算我们做组长或是做查经的人啊，那我们不一定要寻道，但是你要有一个寻道的心态，可以吗？寻不寻道是主的旨意啊，不是你选的啊。如果你要做主的仆人的话，你把你的才干、时间一切都交了，性命也交了啊，主人把你排成这个样子，你就是这个样子，他让你的结束是寻道，你就寻道，让你不是就不是，他的心意 OK。 但是我们呢，我们不需要去问啊，说啊我以后怎么样，你就每一天都好像预备自己能够面对死亡，你的侍奉就不一样了。你不一样去找死亡啊，但是你每天的生活呢是有一个预备，预备你自己，如果今天是最后，好像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们讲到我能不能见主啊，等一下下山的时候啊，可能我撞山啊，对不起了，信一陪我没关系了，好，我撞山了 OK。 好，我们就说啊再见啦啊，这最后边到，那如果我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能不能跟耶稣说我讲完全部的了？耶稣说没有，懒惰人，叫你把这个讲完你还讲东讲西啊，我可能被骂，对吗？我要每一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讲到自己这样子，就是如果是最后一次当然是要讲完它了，因为不一定有下一次，就这就是牧者的心态，虽然不一定大家都有这种的结局了啊。所以这个警告跟彼得说的不是因为时代而就改变了啊，他仍然是一个侍奉上帝人的应该有的态度，好吗？好了，回来这里啊，他到底说什么啊？他说彼得年少的时候自由啊，连这里说穿戴啊其实是知道一个人他很随意可以拿他喜欢穿的衣服的意思。所以呢，彼得呢他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平常人可能是年少要努力啊，不自由，因为要做工嘛，连到老的时候会享受休息，这是平常人了。那彼得耶稣说你不同，你反而是年少的时候呢，你享受了自由，你爱这样爱那样，你有主意你都做了，你有这个自由。但是他说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被约束啊，手伸出来别人把你束上，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权利交出来，要任凭人家的意念、人家的意愿来生活了。意思说彼得要违背自己的情况之下啊，要承受死亡 OK。 就是耶稣对他说的了啊，所以他老的时候他反而没有享受啊一般人认为应该享受的这种轻松，可以吗？啊那么彼得寻道这件事啊也很多色彩啊。你们知道彼得怎么死的？彼得是病死在床上的是吗？没有，彼得去打鱼后掉在海池的。彼得怎么死的呢？倒钉十字架。圣经哪一段圣经讲的？没有。教会历史哪一个历史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咯。好了，然我也不说不对，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保留吧，不要太多色彩啊，因为这个色彩很多是后人添上去的 OK。 跟应该是寻道，因为耶稣说他寻道了啊，他要被杀，但是有没有说到很壮烈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是倒钉啊，或者前钉后钉多钉两颗啊，不知道啊 OK。 所以不需要再，因为他的重点不是他死的怎么样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彼得的这个寻道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悲观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看，是因为我们习惯听到寻道者的学成为福音的一个种子啊，我们听到这个，所以我们的观念改了。但是当时呢，彼得听到这件事，你认为彼得会想什么？我跟你说，如果是我啊，耶稣跟我这样子讲，我会想到什么？我一定想到那三次，我不认识，就是说，上帝其实赦免他了，是吧？ 也重新设立彼得的执政，但是彼得的死呢，有意味着一个叛徒的死。我不知道你明白，就是他的一个刑罚，象征性的刑罚，其实还在他的身上。那你可能蛮刺激的，你说啊，不是赦免了吗？是，上帝赦免我们永恒的灭亡，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说上帝不会让我们在今生承受我们罪的代价。啊，你说连这个也要不信了啊？你错了。OK， 如果上帝没有让基督徒在今生承受我们罪的代价的话呢，我们就会不断的犯罪。OK， 所以你要永远记得啊，就是连彼得他的死，然其他的使徒我们也知道他们传说中啊也是寻到不懂怎么死的啊，但是彼得的一个特殊的死亡被耶稣特别讲出来的，而且可能是相当残酷的一个方式啊。是让彼得知道说，你虽然啊被我赦免了啊，你也啊被我设立做使徒，但是呢，你要用这个好像承受这个刑罚的方式来见证你的信心。上帝没有让彼得安安然然的退休死去啊 ，OK， 让他有一个很激烈的结束，来证明他没有再回去以前怕死的样子了。这个好像一个刑罚，但是最后这个刑罚变成是一个荣耀，因为彼得没有跌倒，他最后他坚持，他就是为主的名而被杀了。那你讲回今天，是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懂得祷告求赦免，对不对？你要知道每一天你多犯一样罪呢，你是多一样刑罚的。可能你没有想过，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我的经验是真的，你也必定是真的。意思说，上帝的赦免不是让我们不断可以犯罪的。啊，当然我们因为软弱嘛，我们是喜爱犯罪，我们有这个本性，所以我们要跟自己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可以求赦免。但是这个冒犯上帝的事情呢，在今生上帝会追究的。他不是用绝对的追究啊，他是用管教的追究，所以我们会受苦的。很多的苦楚呢，你想想呢，都连得上一些事情。就像彼得一听到说我要这样死，他肯定说啊，我好像叛徒被处死一样，就是他的结局就像是一个人家处死叛徒的方式，公然的钉啊，把单，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钉了，不过我举例子啊，如果是被钉死下的话，是一种公然的羞辱啊，就是警戒任何人不可以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就好像叛徒了啊。好了，这个是题外话了，不过我是想到跟大家说哈，就是它不是很浪漫的事情啊，就让我们想到啊，上帝为我们的益处，让今生短暂的时候尝到啊我们罪恶的代价，但是没有让我们灭亡。当我们愿意谦卑的，就是走完他用永生来赏赐。所以基督徒要努力的哈，就是不要践踏基督的宝血啊，我们要珍惜这个成圣的机会，好吗？啊，这彼此鼓励哈。好了，回来这里就是彼得被耶稣警告了啊，或者说预先说啊，他的将来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按他的心愿。OK， 啊，连这里说你被带到你不愿意的地方啊，不愿意就表示说彼得他不愿意这样子死的 ，OK， 他的有一个啊，就是有一个挣扎在里头哈，啊，他不想这样子寻道，但是后来他必须顺服 ，OK， 就是其实人如果害怕被杀是正常的 ，OK， 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嘛啊，我们犯罪之后死亡进入世界，死亡的恐惧也进入世界 ，OK， 所以死亡的恐惧是栽种在很多还没有死的人里面，所以人活着很可怜，就是你还没死你就怕死啊，就是一生都是要解决一个死的结局。只是你有时把它摆开啊，我还年轻一点，但实际上它的阴影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恐吓你，恐吓你。所以彼得他如果怕死，他说啊，为主寻道，怎么这样害怕光荣啊？不会的，每一个人呢， 正常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个违背的事情的，违背自己意愿啊，违背一个做人的意愿的事情。OK， 那只是说彼得在一个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之下，他选择了顺服。他后来寻道，才见证了他的信心改变啊，见证了他对主的忠诚改变。OK， 那所以我们可能以为寻道者都很大胆啊。我们看一些书说，哇，这个啊，被烧哈、啊，或者是被石头打死的，哇，眼睛动都不动啊，很大胆，很高兴。其实不应该这样过度的描述。我就说刚才我们如果讲的太过偏了，你会制造另外一种的假象，这个假象会害你的，因为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害怕，你就绝望了。你说啊，这个圣徒不害怕，我害怕，我完了，对不对？他们也害怕的，只是他们靠主得胜，所以你害怕正常，你应该靠主得胜。没有伟大的人的，大家就是血肉的人的。你如果有伟大的地方，是上帝伟大，不是人。所以没有伟大的圣徒，没有伟大的寻道者，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的，好吗？所以这里我们就不故意去向天主教啊，就扩大了他们这些啊所谓的他们的这种特点啊，就使到好像他们是超人，我们是凡人，凡人就没希望了，对不对？其实不是啊，在主的眼中，我们并不是这样。好吗？好，不多说了啊。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啊，我就要结束了哈。那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了。那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怎么看待一个死亡？他不是说哦，我是超人啊。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是这个心态啊。就是当然我不细讲啊，不过它有很多内容，我希望你明白，就是保罗在这里呢，他说我活着或是我死了，都是为着基督，那么死亡就不再成为你的一个绝望，因为你连死亡都可以见证耶稣是真的。好吗？好了，十九节就说出，耶稣鼓励彼得，因为他讲他要受死啊，彼得可能蛮惊讶的啊，所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受死，这是约翰自己补充的。他说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什么意思呢？彼得很慌啊，啊，我要死了啊！耶稣说：“哎，不要怕，跟我吧。”跟耶稣什么？耶稣刚刚从死亡复活，不是吗？所以他跟彼得说：“不要怕死亡，你看到我吗？我的榜样啊，我刚刚不是从死亡里复活过来吗？啊，所以呢，我现在跟你邀请，走入死亡不可怕了。如果我没有复活，我叫你去死，当然可怕了。那我都出来了。”他说：“你跟从我。”所以是一个安慰，跟彼得说：“你放心，你跟着我的脚步，你虽然走进死亡，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你跟我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跟随耶稣的，我们都会出来。死亡不能吞灭我们，我们是那些咬不了的啊。这死亡好像猛兽啊，它什么都可以吃，就是咬不到你，对你就是没牙齿啊，可能是阿嬷，咬不了你。我们是不能被吞噬的人，好吗？好，接下来就讲到彼得的好奇啊，我们只是简单的一个交代。彼得转过来看见约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买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让你想象啊，耶稣跟彼得两个男人啊走在前面，约翰呢是常常跟耶稣很亲近的，所以他也不想跟那另外六个人在那里吃鱼啊。他看到哎，这两个人走前面去了，肯定讲什么，他就跟，但是又不想给耶稣说哎八卦什么啊，就跟一个距离，没有跟得很近，但是应该都听见了啊。 连主耶稣也故意这样讲，因为要约翰写下来嘛，就讲给他听。彼得啦，啊，彼得呢听到说，哦，我要死 ，OK 啦，啊，也转头一看，有约翰在后面，所以他呢，嗯，来了啊，就是人的好奇了啊，就是他认为说，哎，约翰是你爱的，不是吗？啊，这样大的事情你跟我讲，他呢，你要不要跟他讲啊？啊，就很想用别人的一个下场，或是别人的结局，来跟自己对比，看他怎样啊？他是跟我一样，就产生这种好奇心，过度去关注别人的事，或是攀比别人的情况啊。我们要记得啊，这种的做法呢，不仅是多疑，还是有害的啊。我们天生呢，都会有这种倾向，想要知道别人怎么生活。我们特别在手机上面天天都关注，想知道人家吃什么用什么啊，八卦人家的事啊，这是天生的罪性啊。为什么我们想知道？我们因为不想去检查自己，我们试图在别人身上找到可以让自己懒惰的借口，是吧？你发现啊，我们的牧师睡到九点啊，哦，可以啦，下次呢我不需要八点起来，为什么？因为牧师睡到九点了。难道牧师睡到九点，你就是你可以睡到十点的理由吗？不是吗？对不对？你还得问一下牧师几点睡啊？啊，可能牧师也是九点睡到九点，不一定啊。但是我意思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就总是想关心别人，连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可以放松的理由啊。彼得有一点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被我们的主提醒了。啊，保罗在圣经里面，在加拉太书也曾经责备过这样的想法的人啊。保罗怎么说？我读一下你们看啊，你按一下好吗？下一章啊，就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在别人那，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保罗说，你不要管别人，别人如果做得比你好，跟你无关；做得比你差，也跟你无关。因为上帝要个人担自己的担子，他有多大的肩头，他就要担多大的重担啊，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是按照他的美意的，好吗？啊，他会适合我们啊，磨练我们的爱心跟信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太过去注意上帝怎么磨练别人。我们常问，为什么会这样啊？谁谁谁啊，撞车，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是什么啊？如果当然你关心可能是车坏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说，他不是很好吗？他不是神的仆人吗？他不是神爱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我们很想找一个理由说，哦，原来他不是啊。你是不是这样子高兴一点是吧？我们很想知道，原来人家跌倒，或是人家犯罪，人家啊遇到苦难，是因为他们做错事啊，你特别高兴啊，因为你觉得以后呢你可以有理由了。不要这样想啊，好吧？我们其实为人祷告关注，其实不是要去找出那个原因，让自己有更多的理由啊，有或是借口啊。我们只是真的要扶持受苦的肢体啊。如果他分享给我们知道他的原因啊，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共同的啊，我们有同样的软弱。但是如果他没有讲，我们也不需要很想知道事情的，你知道了也没有用啊，他也不能重演啊。所以我们应该只是扶持他啊，为他的灵魂一直祷告，也回到我们自己的位置，专注我们自己的呼召跟使命，好吗？所以主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耶稣对他说，二十二、二十三，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其实全部都是约翰自己讲的，自言自语啊，因为约翰很可能觉得很不是味道。从那天之后，大家都在后面讲说啊，约翰不会死的，耶稣哪里有，耶稣没这样讲啊。人就是好奇咯，听一句就开始传了。所以约翰在这里呢，就说这是人的传言，耶稣从来没有说过约翰不会死。耶稣只是跟彼得说，如果就是我要让约翰有各种的结局啊， 跟你什么关系？这个是这个，但我们知道约翰是死了啊，所以这证明约翰没有讲骗话啊，证明是人因为猜疑产生这些没有必要的信息。OK， 啊，好，结束了啊，我们读完约翰了啊，来啊，对，我们读这些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他在讲自己啊，约翰一直用第三者，连这里呢，他就说这第三者就是我啊，就是约翰了自己啊，他强调他的见证的准确性跟他见证的分量，好吗？好，二十五节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了啊，我们读完它就结束了。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但是他有一个目的的啊，就是约翰他说有很多事没有写出来，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约翰福音就跟其他的福音本来就不一样，是不是？你会不会怀疑说约翰乱讲？因为三个见证人讲的你没讲，你讲三个见证人没讲，所以约翰在这里他就说，我不是标奇立异啊，我不是因为是耶稣宠爱的我就故意讲一些人家不讲的。他说不是，他说如果真的要讲讲不完，所以人家讲的我就没有必要讲啊，对不对？因为太多嘛，所以约翰为他自己的省略做一个交代，就是他不是故意啊要讲一些让人家好奇的事，而是说还有很多的啊，所以他也只能够记载那些人家没有记载的啊，让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能够更加的完整啊。那约翰如果有省略，其实不会造成亏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写圣经的人呢，不是按自己的记忆写的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默示啊，就是上帝要我们知道什么才让他们写下来的，所以没有写下来的就是没有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你不要好奇啊，不要说啊，有谁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如果没有写在圣经就表示跟你没有关系，虽然是真的也跟你没有关系啊，不会损害你的救恩，所以记载的就算是完整的。OK， 啊，这些话就忠忠实实的传给世世代代的教会，用成文的方式啊，最后是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啊，就传到世界各处，就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们可以自己的反省啊，当然这个内容比较分散啊啊，你可以围着主的爱啊来反省。或是你可以围着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啊，可能你有份于牧养的啊，你就求主给你有一个爱主的基因来爱羊群啊啊，或是说你可能有时会受苦啊，觉得啊别人怎么好啊，为什么我不好啊啊啊，你今天应该有答案了啊，耶稣说你跟从我吧啊，不要去管人家啊，人家好跟坏跟你没有关系，你是我呼召的，你来跟从我。将来你要得着你自己的奖赏，好吗？专心的跟随耶稣。啊，好，我们自己祷告哈，连之后我再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奉你的名聚聚啊，也来纪念你复活的日子。同时，我们看完啊这个啊约翰福音最后一段啊，关于你向门徒显现的啊这个记载啊，其中啊显露了主你对啊门徒的爱，对教会的爱，也看到你啊对啊这个信徒的救恩的重视啊，也啊对这个啊呼召的这个牧者的一个要求啊，让我们啊紧紧的记得我们所被呼召做的事啊，不能够用我们的血气，不能用我们的知识啊，唯有依靠对主的爱，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做成。同时主啊，我们常会为我们的未来担忧啊，我们常觉得啊或许会这样，或许更好是那样啊，这时候我们应该放心，因为这一切耶稣说 他都在掌管。如果他让我们走一个曲曲的道路啊，那之后有一个平坦的道路，是因为他认为这更加对我们有益处；或是他让我们走一个平坦之后又曲曲的道路，是为了我们的救恩，我们也愿意顺服，是吧？让我们不会啊，因为困难啊就忘记了你的恩惠，也不会因为困难就灰心失望，不再来依靠你，是吧？最后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在今世有很多会跌倒软弱的时候，但主给我们有一个警戒的心啊，不是因为你赦罪的大恩永远有效啊，就导致我们常选择体贴肉体啊，而是知道主啊，你虽然愿意非常的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有永生，但你也会在今世常用你的管教来追讨我们悖逆的罪，来追讨我们不顺从的罪为的是使我们更加愿意追求成圣，更加愿意做义的仆人，是吧？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唱一个回应的诗歌这是彼得讲的我们就唱他讲的话，主耶稣我爱你，我请耀灵过门子。